天台教观刚中，诸位法师慈悲，陈会长慈悲，诸位菩萨阿弥陀佛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8面，我们讲到无恶的化法四教。那么我们前面的内容呢，主要讲到呢，天台宗的50个叛教。那这当中呢，就是说明佛陀出世以后，他的施设教法的始终，佛陀一开始怎么样为师施权，到最后怎么开权显实。所以佛陀的教法当中呢，往往都是权法中有实法，实法中有权法，权实不二的概念啊。那么前面呢，我们等于建立了一个一佛乘的教法的基础。那么这以下的化法四教呢，就正式说明你站在一佛乘的角度当中，你怎么来修习观照。就是说，当我们在三界得一个果报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果报，才是一个最圆满的态度啊。那么，在天台宗的化法四教、藏宗别院四教当中的实际的操作啊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块来说明，就是所谓的"圆融不碍行部，行部不碍圆融"。那么天台宗呢，在观察人生的时候啊，他对于人生呢，他是分成两部分来观察的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罪业这一块，第二个就是有关心性这一块。天台宗在面对我们凡夫的罪业的时候啊，他是行部的次第分明的，你应该第一步怎么做，第二步怎么做，第三步怎么做，那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差别的相貌。但是我们面对我们内在的一念心性，本来清净，本来具足，所谓的清净心菩提愿的时候，那是平等不二的，是没差别的。你的清净心菩提愿跟我的清净心菩提愿本质上是一样的，当然它的势力有强弱的不同，但是本质是一样。就好像业量，初一的业量跟十五的业量本质上是一样的，只是说初五、十五的业量比较圆满，如此而已。所以他这个在操作的时候，圆融当中要去创造行部，行部当中呢，你也要观照圆融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比方说我们受菩萨戒。受菩萨戒，他第一个先成就戒体，就是说你面对这个到了戒坛的时候，你要严师法界有情无奇，发下三种誓愿：誓断一切恶，誓修一切善，誓度一切众生。就是说你必须要创造一个佛陀的愿力啊，以佛心为己心，以佛智为己智，就是说佛陀心中他的希望是什么。当然，佛陀是断除一切恶、修一切善、度一切众生嘛。那么，你必须以这样子的一个圆融的体系来安住，这个就是圆融体性的啊。但是，你在这个戒体当中，你实际付诸行动的时候，那每一个人有差别了。你修六度，有些人重布施，有些人重持戒，有些人重忍辱，各有各的差别。所以在整个操作当中呢，我们因为一念的清净的菩提愿而发起的广大的妙行，最后整个行部当中呢，又在加强你的菩提愿啊，这产生一种善的行网，圆融而带动了行部，行部又开显了圆融的功德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面对心性的时候是理想化的。诸位，你面对心性的时候，你先不要管恼，先不要管你业障深重这个事情。你要站在佛陀的角度来思考你的心性，你的心性跟佛陀是没差别的。 这样子你才可以成佛。啊，但是当你面对你的业障的时候，你要务实。你该怎么对？你要诚实的面对你自己在无量生命当中累积的这些烦恼跟罪业，面对因缘的时候要务实化。所以在整个藏东别院释教当中呢，就是说他有理想的理观的一面，但是他也有务实的一面。当我们回光返照一念心性的时候，我们进入的是一种生命的理想状态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对自己是肯定的。啊，当我们从体性一体起用面对我们五蕴身心的时候，我们观察我们有如梦如幻的罪业，我们是一个标准的业障凡夫，我们很多事情要做。啊，所以到了我们这个整个讲藏通别院释教的时候，它每一个法门都是圆融中有行部，行部中有圆融。啊，所以你整个修行当中呢，理想化的心性跟务实化的业果，你要同时面对。啊，那么这样子就构成整个天台这一佛乘的观法，而这样的观法呢，是让你能够快速成佛的方法。就是说你一方面能够安住在现实的啊这个圆满的心性，一方面能够同时能够务实的面对你的业力。啊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就构成的你的生命当中啊，你的进步会比一般人快啊，你修一天别人要修一劫。就是理想化带动务实化，务实化又加强理想化。那么你能够把这个圆融跟行部之间的相互作用搞清楚了，那你就有资格来学习放法施教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讲义，这当中分成两科，一总名摄教之义，二别名释教之相。首先我们说明佛陀为什么要施设藏通别院释教呢，它的实际含义是什么啊，我们把它念一遍啊。
化法释教说，法上无一，云何有四？乃如来利他妙智，因众生病而设药也。
好，我们先做这一段。那么化法释教的案例呢，有两段话很重要，就是法上无一，云何有四啊？那么法，它有两个重点啊，一个是佛陀自受用的法，一个是佛陀他受用的法。那么如果我们今天站在佛陀自受用，佛陀摄用归体回到自己大波涅槃的心性的时候啊，佛陀一念心啊，是人所双亡诸相颇得的啊，如理生如智，如智还照如理，它是一个如的境界。所以佛陀的内心当中，他自受用当中啊，没有杂染相，也没有清净相，这个是对凡夫安利的。啊，所以从佛陀自己回到自己他内心世界的时候，一切法如，所以法上无一。但是佛陀的大悲心从空出假的时候，面对众生的时候，佛陀因为众生的差别根基啊，各有各的病啊，佛陀就开出四种药了。啊，良药众生根基不一，事实如来巧说不懂。所以说呢，这四个法门，偶一大师先确认，这个是为凡夫设立的，啊，佛陀为了让众生啊面对业障的时候，能够从业障的角度而趋向于涅槃的功德啊，这个过程就设立了四个法，这个是佛陀为了利他所升起的厚德智，因为众生的差别的病而释送这四种的法药啊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四个法药呢，我们把它做一个说明啊，请合掌。
见思病重，未说三藏教；见思病轻，未说通教；无名病重，未说别教；无名病轻，未说圆教。
好，那么这样讲呢，就是天台宗来把凡夫的病啊，分成三块啊。第一个叫做三界的见思。 三界的见识呢，它主要啊是迷真谛理啊。当然这个真谛理主要还是以我执了，就是我们一直认为我们无印身心有一个我，有一个我呢，它会产生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我们会向外攀岩；第二个，更可怕的是，当我们攀岩到一个东西、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想要主宰它。攀岩性跟主宰性构成一个我执的相貌啊。那么，因为我们去攀岩，又去想要去主宰啊，就带动我们很多的烦恼出来了啊，贪爱、嗔恚、嫉妒、高慢，各种烦恼就活动了啊。这个就是见识病，它是迷真谛理而产生的。第二个是无明惑，无明惑呢是迷于中谛理。这个中谛理什么意思了？就是你对于你一念心性本来即空即假即中啊，本来清净本来具足这个功德啊，你忘失了，忘失来时路啊，就是说你在三界里面打滚打久了，你就忘了你从什么地方来。就说你这个人乞丐做久了，你一直认为你就是个乞丐，你已经忘掉你是道富长者的儿子，这个就是迷中谛理啊，你障碍你内心的心性的功德的开显啊。前面的迷真谛理呢是创造很多烦恼啊，迷中谛理呢是你里面很多珍宝你都没办法拿出来用啊，这个是迷中谛理。那么见思惑是属于三界内，这个无明惑是三界以外的啊，就是属于功德庄严这一块。那么尘沙惑呢，它是迷熟地理，通于界内的见思，它也通于无明惑，它属于一种善巧方便。举一个例子，舍利弗尊者有两个徒弟啊，舍利弗叫摩甲修不净观，叫摩隐修熟悉观，有这两个修很久以后都没有入道，所以我就很疑惑了，这个法药是对的了，为什么没办法治病呢？到底哪里出差错？所以我尊者就领着这两个徒弟呢去见佛陀，佛陀就明知故问呢、啊，问这个修不净观的说、啊：“你以前是干什么的？”他说：“我以前是做铁匠的，我就是把这个铁放在火中去烧，啊，融化的时候呢。”然后再把它塑造成一种器具，那这个火要太小的时候，我就用这个风啊，风箱啊，有次第的去把它打那个风啊，让火烧旺一点。佛陀说你不能修不净观了、啊，你要修熟悉观了、啊。你这个人在打风的时候创造一种节奏感，你要修熟悉观啊。那么佛陀就问另外一个修熟悉观说：“你以前是干什么的？”他说：“我以前是洗衣服的，把这个脏的衣服洗成干净。”佛陀说你要修不净观。对，这两个法要一对调的时候啊，两个人很快就成就圣道了。啊，所以尘沙惑就是你怎么样观其斗教啊，这个是属于这个，所以尘沙惑没有自体，没有自体啊，它界内依止见识为体，那么界外依止无明为自体啊。那么这样讲的话呢，就是说站在烦恼的角度，我们操作呢以藏通两教为主啊。那么站在开显自信的功德这一块的操作，要以这个别野两教为自体哈、啊。不过呢，这个话是这样讲，但实际上的操作啊，就天台宗的一佛乘的思想啊，他是把别教啊把它判在前面的，跟藏通别，跟这个藏通差不多了。就是说，在原教的操作里面，它只分成前教的观法跟实教的观法，啊，就是原教就是现前一念心性的思想啊，清净心菩提愿。那么其他的都是对峙，不管是藏教、通教、别教，都是在对峙烦恼跟罪业为主的啊。所以它整个操作呢，就是把藏通别全部判作全法。只有言教是实法啊，从一念心性的角度来对峙如梦如幻的烦恼跟罪业啊，它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啊。好，那么我们把这个藏通别四教啊，他们之间的一个 这个药啊所对治的病啊做一个简单的说明。接着我们看己恶的别名四教的相貌，这个四教它有什么样的教相跟观法啊？这地方分成四段，一初藏教，二通教，三别教，四言教。我们先看藏教，藏教当中又分成两科，一是教相，二明观法。那么佛陀先讲他的教义，在说明依止教义产生的观照的方法。那么明教四教相当中呢，分成三段，一解释名义，二所前教义，三修行位次。首先我们先解释名义啊，这个藏教这个藏字是怎么安立的啊？好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。
三藏教，四阿含为金藏，毗尼为律藏，阿毗昙为论藏。
那么三藏教这个简单讲就是小乘教，那么小乘教为什么叫三藏呢？因为它有三个内涵，第一个四阿含，这个长阿含、中阿含跟这个杂阿含，还有正义阿含啊。这个阿含就是无比法了，就是说它是这个在一切的世间法里面啊是无法相比的啊。这个是金藏，这个毗尼呢就是戒律啊，叫换成中叫调伏啊，调伏牲口的过失啊，这律藏。那么阿毗昙呢叫做论藏啊，它主要是修止观的啊，对治意业的颠倒，就对观师弟，对象涅槃啊。那么这三藏，因为小乘的三藏啊，它是区隔的啊。他修金藏的时候是一个概念，他持戒又是一个概念啊，他学止观的时候又是一个概念啊。那么这一点跟大乘佛法是不一样。大乘佛法，诸位，小乘教啊，他没有发愿这个问题，他没有发愿的，啊，他没办法回归心性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啊？他的教法不能贯穿，啊，不能够无道一以贯之啊。我们举个例子，你说大乘的戒法，你学菩萨戒的时候，难道你不需要智慧，你不要发愿吗？不可能，啊，你持戒如此，你修止观的时候。大乘的止观第一件事情，开宗明义，你为什么修止观？先把这个目标先搞清楚。哦，我今发心不为人天福报，不求二乘涅槃。我的目的是满足我的菩提心，开显我心性的功德而修止观，然后你才有资格讲到止观的修学。啊，所以他整个大乘佛法的修学，不管戒定慧啊，它有一个法是贯穿的，它是融通的，但是。次第有融通性，融通有次第性啊，但是小乘法没有这样。小乘法它没有一个贯穿，所以它当它把生死的法灭了以后，它缺乏一种功能的相续，它就灭色取空了，就入涅槃啊。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分成三藏教，就是它的法是区隔的、片段的啊。好，我们看任二的所前教义啊。
此教全生灭四谛，一全思意生灭十二因缘，一全是六度行，一全十有二谛。
那么这两段是很重要，因为你整个藏教法的止观怎么面对我们的烦恼罪业，它整个理论基础就在这里啊。那么这地方的分成两个重点，第一个先看十有二谛。整个藏教啊，他在面对烦恼的时候啊，他的理论基础就是建立在十有二谛啊。他从十有二谛里面开展出他的生灭四谛，开展出四意生灭十二因缘，开展出他的十六度啊。那么我们先看十有二谛这个概念，请大家打开附表第三啊。佛法在修止观啊，都是先明白道理啊。就是你先把这个理论啊，就是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要先了解生命，你才有资格谈到改造生命 因为你修止观就是在改造生命了嘛，啊，但是你改造生命之前，你要先了解生命到底是怎么个相貌啊。那么按照藏教的说法呢，生命呢，它是十有二谛啊。我们看这个十有二谛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把它念一遍。
一，十有二谛，此教但名人空，不名法空，故云五阴十二入十八界，皆是十法。依此十法合合假名为人，人虽定无，法则实有，名为俗谛。直待修人空观，断尽见思，方灭三界因入界等俗法，复归真空，名为真谛。
好，那么在藏教的教义当中呢，它主要是发明人空，人空这个人就是我空了，就是无因无我的道理啊。他也就是说啊，你的生命体啊，有一个色法，一个色身，有一个精神状态，有感受，有思想，啊，但是你这个身心世界啊，你不能主宰的，你不能主导，啊，那么就是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，你自己不能主导你的生命，啊，你的快乐痛苦你是没有主导力的啊，这是第一个，但是呢，它是法有。就是五蕴的本质跟创造五蕴的业力，这些法都是实有的啊。当然它这个五蕴包括了杂染法，包括清净的涅槃的五蕴之法，都是实有的啊。也就是说呢，在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当中呢，都是实法，这个身心世界是真实的，业力也是真实的。那么依止这个真实的业力跟五蕴呢，就把人给创造出来。比方说你过去有善业，而你今生就要创造一个安乐的无蕴啊，你过去有罪业，这个时候你就创造出一个痛苦的无蕴啊，这个就是所谓的依止业力的实法而创造一个真实的无蕴出来。但是在五蕴当中呢，虽然我不可得，但是这个五蕴的当底的法是真实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在藏教的操作当中啊，他把五蕴那个主宰那个五蕴那个我把它空掉，就断除了三界所有的见烦恼跟思烦恼，就把这个三界的这个果报啊，就把它空掉以后啊，就回归到我空的真如，名为真谛。概念是这样，简单的讲，藏教把生命分成两部分，一个是因缘果报，这些都是真的，你造业的时候这个业力是真的，你得果报也是真的。什么叫真的呢？就是你不能改变的。好，那么因缘果报是真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离开因缘果报就好了，啊，它不像通教，通教是把因缘果报给空掉，它是因缘果报是真的，我惹不起你，那我离开总可以吧？所以他就把这个心啊，把它带离了五蕴，到了一个偏空的涅槃去安住，啊，那么就放下了这真实的五蕴，他就不回去了。这个就是十有二谛，他这个二谛啊是完全对立的，所以你要必须了解他的教育，才知道他为什么到最后会选择灭色起空。当然这个教育有所不足，但是对整个大乘佛法有它实际的意义。我们简单说明一下，就为什么要学藏教，藏教法这个不圆满呢？他把这个法当作实有，但是诸位你别忘了，这个法是对治三界里面的初众烦恼，所以站在天台的思想啊，藏通别这个三教多有意义。你如果取其精神，所谓的修而不正，我们可以学它的过程，但是我们不能学它的结果，它进入正入偏空这个不可以。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这个修行的过程啊，用来当作一种调伏对治初众烦恼是非常好用。所以诸位， 虽然藏通别三教都有它不圆满的教法，但是从佛陀为识之前开前显示前时不恶的道理啊，这些教法你都不能忽略，因为它对你的往生每一个教法都有意义，都有意义。因为藏教法的核心思想，它建立一个出离的概念，他把业力、把五蕴果报、把整个业力所创造的五蕴啊，那个痛苦的相貌，那种没办法主宰的相貌，那个无常无我苦地的相貌，描绘得非常清楚。所以如果你有志于要厌离娑婆，藏教这个法你还不得不走一遍，因为通教跟别教啊，乃至原教啊，没有出离之法，因为他认为你前面已经有了。当佛陀讲通教的时候，他已经假设你经过藏教法门的洗涤，你已经用藏教法洗过一次了，所以佛陀才讲通教啊。当佛陀讲别教的时候，佛陀是假设你已经经过法空的法执消灭了，佛陀才讲别教啊。所以你忽略了藏教，你这个人生就有缺块了，你的出离心就不够了。诸位，你看看净土宗的祖师的操作，尤其是近代的偶一大师，尤其是印光大师，他对于藏教法的操作啊，那非常明显，建立一个明显的出离概念，就是厌离娑婆啊。所以你这个虽然他的教法是对立的，二分法，他把这个缘起法跟空性法是对立的，这个我们可以保留，但是他实际的操作四谛十二眼的时候啊，他把这个人生的苦地啊，无常无我是非常清楚的描绘啊，所以他这个地方呢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啊。好，我们看他第二个业感缘起啊。
二，业感缘起，如前所说，有情世间及气世间各多差别，如是差别由谁而生？颂曰：识别由业生，思即思所作，思即是意业，所作未生语。
那么这记舍论呢，如前所说啊，前面讲到这个六道众生啊，啊天啊人啊畜生啊恶鬼啊，啊乃至于这个种种的地狱啊，他们各有各的果报。那么这些有情世间有它的正报的世间跟气世间的依报，各多差别。那么这么多的因缘果报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当然从凡夫的外道是说，哎，因缘果报很简单啊，那是我创造出来的。所以按照凡夫跟外道的思考模式，就是说啊，我前身去造了一个业，造业以后我死掉以后呢，也是由这个我呢去承受我前身的果报。比方说我前身住了一个房子，那个房子破了，但是里面的人还在嘛，是吧？这个我呢就把这个房子放弃了，就到了今生的房子啊。所以他轮回当中呢，按照凡夫的思考，就是说轮回呢只有放一个房子，这个自我意识是没有变的，就是前生的我跟今生的我是一个东西。凡夫是这样的一个常意主宰的概念啊。那么到了这个佛陀的藏教就否定自我概念，就是我是不可得的，我是不可得。外道就质疑了，说我们是有这个我再去造业嘛，也是由我去得果报嘛。那么你说我不可得，那因果怎么建立呢？啊，没有我，那谁造业又谁得果报呢？那么佛陀就说啊，识别由业生，思即思所作，思即是意业，所谓即而所谓。生语啊，就是说其实这个果报啊不是你创造出来的，是业力招感的，就是你前身有一个心打妄想的心啊，刹那刹那的心是在活动的时候就造作了刹那刹那的业力，当业力成熟的时候呢，这个业力又得一个果报，那用你这个果报当中用你现前的心啊去受用这个果报，所以 这个整个当中呢，都是由业力来主宰，不是由我来主宰的啊。这个业力的形成呢，包括思跟思所作，这个思指的是意业，思所作就是身口二业啊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思跟思所作来解释一下。我们看左边这个讲表，按照这个藏教的缘起观呢，就是万般皆是业，半点不由人。那么业是怎么来呢？有两个，一个是思业，这个思啊，包括你内心的审虑跟决定，你开始在那个地方思考要不要做，应该怎么做。那么慢慢经过你长时间思考以后，你下定决心了，到下定决心的时候，这个意业成就啊。那么从审虑思到决定是最后产生动发圣思，这个意业已经达到一种强大的力量，足以去推动你的身口的工具去造业，那么这个时候就形成业力了。诸位，按照声闻人的说法，你只有内心的活动不能构成业力的。第二个，你只有身口也不能构成业力，因为你没有思业嘛。就是说我这个开车的时候压了很多蚂蚁，压死很多蚂蚁，你这个造这个业啊，没有经过你的思考，就是你不是故意的，这个也在业力也不能成立。所以业力要成立有两个条件，第一个要经过你的思考，要经过你的意志的决定，我要这样做，然后付出行动，哎，这个业力就成就了啊。那么这个业成就以后呢，它有两个情况，一个是有漏的生死业，一个是无漏的涅槃的功德啊。那么有漏业当然没问题了，就是这种用一种攀缘心呢 以自我意识为发动的攀缘心，那就想要去主宰一切的话，产生的有漏业，这个是判作世俗地啊。那么无漏业为什么通于真谛跟俗谛呢？我们解释一下。因为我们凡夫在修无常无我观的时候啊，他是待妄修真的，在藏教里面他没有安住真如，他没办法称性起修，他只能够带着妄想，站在妄想的角度去修真啊。那么站在妄想的角度修真呢，就是说他利用这个打妄想的心呢，去思维法义啊，就是思维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。那么他这样思考的时候呢，他是带着妄想嘛，还是一种攀缘心嘛，所以就着他的因地是世俗地。但是这个世俗地有个好处啊，它有一种通向涅槃的力量，所以就着未来来说它是真谛，但是就着没有成就之前，它还是判作世俗谛，它只是一个叫做随顺于涅槃的世俗谛，它是这样子安立的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就构成了一个藏教的业感缘起啊。首先我们在谈这个藏教业感缘起的时候要有个概念啊，小乘的业感跟大乘的业感有很大的不同。小乘的业感啊，它的业啊，一旦它创造出来以后啊，这个业就不能改变了，没法改变了，小乘就是定业不可转。所以你看小乘的戒律，你如果是受持小乘的戒律啊，你破了杀盗淫妄根本戒啊，众忏不亡，不可以忏悔，你怎么忏都没有用，因为这个业力被你创造出来的。小乘的法是实有二谛，它这业是实有的，它是有体性的啊，所以小乘的业感缘起，它的业是独立存在的，所以众忏不亡，不能改变啊。大乘佛法的业感啊，思想啊，是业力是你的心创造出来，但最后他跑哪里去呢？他被你的心识，一个潜在的意识，第八识给摄受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有差别了，既然业力是被心所摄受，而第八识的心态是受第六意识的熏习，所以你的往往你一念的善念会改变你的业力了。为什么我们往往是，你看古代的很多的古书，他本来业障要现前了，寿命要结束了，他一念的善念，升起慈悲心去帮助众生，哎，业转了。 大乘佛法没有什么定业这个概念的，因为大乘佛法的业是被你的心所摄受，心是刹那刹那生灭，业力当然也是刹那刹那生灭。小乘佛法的业是独立的，所以你造了业以后，你事后怎么起好的心态，怎么忏悔，完全没用，因为它是独立存在的。定业不可转。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比方说《阿含经》讲到一个这个目犍连尊者的公案，说啊，说目犍连尊者啊，他的神通啊不可思议啊，他最有代表性的神通力啊就是降龙，降龙尊者啊，说是在有一个大山头啊，有一只毒龙。那么这个毒龙呢，他虽然过去脾气暴躁啊，嗔恚心强啊，堕入毒龙啊，但是过去是广修善业，他福报很大，他的身体啊能够绕这个山啊绕七匝，然后他的尾巴呢从这个山的地方还绕了七匝以后啊，还能够延伸到对边的大海去。那么阿罗汉有时候他有时候要回到金色去的时候啊，要结下去的时候啊，要回到佛陀前面的时候，他用神通飞到山头的时候啊，这个毒龙就生气，他不喜欢别人从他头顶上飞过去啊，还在喷这个毒气，当然阿罗汉有无量的五分法身啊，戒定慧解脱悉都之间啊，他能够保护自己啊。但是时间久了以后，阿罗汉一想，这不是办法了，我们老是从山头飞过去，他就跟我们喷毒气啊，这就是想个办法处理一下。所以诸大阿罗汉就结集了以后，就是去找佛陀说，我们拿他也没办法，我有神通他也有神通啊。佛陀就派目犍连尊者说，你去把这个毒龙给降服了啊。那么目犍连尊者一去的时候啊，他先啊把自己的身体啊也变成一只毒龙啊，但是变得更大，因为这个毒龙是绕这个山绕七匝，他把这个山绕14匝啊，14匝以后，那个尾巴又延伸到大海，而且穿过大海到海的另外一边去。这个时候让毒龙啊产生一种敬畏之心，先敬畏之心。但毒龙有敬畏，他也不能皈依啊，他不信服你啊。这个时候呢，目犍连尊者再把这个毒龙的身体收起来，变成一只小虫啊，就飞到这个毒龙的头上啊，从眼睛进去，从鼻子出来，从鼻子进去，从嘴巴出来。这表示啊，诸位两个都有神通的一接触啊，有一个人能够主宰对方啊，表示这个神通力比他高明。所以这个毒王就知道我拿他没办法，他知道这个阿罗汉神通比我高明，所以就佩服他了啊，佩服他就说，那好，你别捉弄我，我皈依你好了。目犍连尊者说，你不要皈依我，我们去皈依佛陀，就把这个毒龙带着啊，就回到金色啊，去拜见佛陀。当然毒龙要拜见佛陀不能现毒龙身啊，就不礼貌，就变成一个年轻人的相貌，就随着这个目犍连尊者回到了金色。回到金色以后，佛陀简单的开示呢，就请这个毒龙这个年轻人就在旁边坐着。那么坐的时候呢，没多久啊，这个波斯匿王带着他的眷属啊，半夜来跟佛陀顶礼，请佛陀开示，刚好到了。到了以后呢，所有人看到国王到了都站起来，但是毒龙是高慢性很重啊，他福报又大，他没有站起来。没站起来，这个时候波斯匿王跟佛陀啊顶礼慰问以后呢，他心里就不高兴，这个年轻人怎么对我这么不礼貌，好歹我是国王啊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，啊还说我改天看到他我得惩罚他啊。然后当然这个毒龙有神通啊，他还心里想，你想惩罚我还想惩罚你呢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波斯匿王就走了，走了以后啊，这个年轻的毒龙啊就找一个借口跟佛陀告假，就他也走了。国王这个佛陀就把目犍连尊者招了，他说你现在赶快去救波斯匿王，波斯匿王有难啊。那么果然波斯匿王他一回到皇宫，要进皇宫之前啊，这个毒龙就在前面等他了，用那个大石头啊，下很多的雨大石头啊，准备把波斯匿王跟这个皇宫啊整个把他夷为平地啊。这个时候目犍连尊者啊赶到以后啊，他就把这个毒龙变的石头啊 把它变成饮食啦、衣服啦、香花啦，就掉下来。波斯林心想：哎呀，我刚刚跟佛陀顶礼啊，这个果报就这么殊胜啊！的其他欢喜心就拿了这个衣服，拿一部分去供养佛陀，就感谢说：我今天跟佛陀顶礼啊，就得到这么多的啊果报。佛陀说：不是啊，这是毒龙要害你啊。那么目犍连尊者救了你啊。那么这次以后，毒龙才真正服气，才皈依佛陀了。那目犍连尊者他的神通力能够降服毒龙，但是他晚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。他有一天在山东打坐的时候啊，有一群执杖外道啊，就拿了木头啊，拿了这个木棒啊，就跑过来。他知道这个对他来说真是不吉祥的事，他就用神通力啊，就飞到另外一个山头。飞到个山头，过几天以后，这个执杖外道又跑到这个山头来，如是三次，他跑走三次以后，他就知道他的业要结束了，这个东西已经跑不了，所以他选择去接受过去的这个业力。所以这个目犍连尊者对最后是被执杖外道啊打成肉酱。佛陀叫阿难尊者拿着衣服啊，把他这个地上的肉把它包起来，包到佛陀的面前。舍利弗尊者以神通力把这个肉酱变成一个身体，向佛陀告假以后，再入了涅槃。那么这种故宫案呢，在阿含经里面啊，处处皆有，业力不可思议，定业不可转，定业不可转，啊！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，在整个小乘的思想里面，业力一旦创造了以后啊，它是离开的一念心的独立存在，而且不可改变，啊！这是它的一个实有二谛所开展出来的业感缘起啊。那么这个业感缘起就开展出它的四谛十二缘。我们来看第三个生灭四谛啊。这个生灭呢，我们待会就解释。我们先解释四谛。小乘的修学啊，它基本思想啊，从我空的思想阿谛一切的缘起啊，就是说一切法既然无我，没有主宰者，那么这个因果世界的因果跟出世界的因果是怎么安立的呢？佛陀就讲出苦集灭谛啊，说因为苦集二谛安立的世间的杂染因果，也因为灭道二谛而安立的出世间的清净涅槃的因果啊，就不需要由我来安立。好，好，我们看第一个苦谛啊。
依苦谛，三界二十五有果报色心，并是三相有为之法。
那么这个苦谛啊，这个苦啊是逼迫的意思啊，逼迫的意思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在逼迫我们呢？在藏教的思想认为啊，我们整个三界的果报二十五缘就等个三界哈，这个三心世界呢，它的一种三相的流动就是逼迫。这个三相哪三相呢？你的生命体有身相、意相跟灭相，所以我们生命没有住相，没有住相，因为你的生命是动态的，住是个假名，没有实际意义的啊。那么因为流动，所以产生逼迫。这个苦谛啊，跟我们一般思维的痛苦啊是不太，这种概念不一样。我们一般的痛苦就是说，哎，这个人没饭吃了，没有衣服穿了，或者三恶道的刀山油锅，这叫痛苦啊，当然这是痛苦的一部分，这叫苦苦。但是佛陀讲苦谛啊，是指的一种无常牵流之苦，就是你这个身心世界啊，它不是静止，它老是在动啊，刹那刹那的生，刹那刹那的灭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它构成一种不安稳的现象。所以你看很多人他福报很大，他也是没有安全感。其实没有安全感是正常的，因为三界的果报它的本质本来就没有安全感，它是流动的啊。所以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跟我们的追求快乐是严重的冲突，因为所有的快乐必须安稳。我们希望快乐呢，今天有，明天有，后天有。你看我们为什么不追求彩虹？彩虹很漂亮啊，因为我们知道它不长久。 所以当我们追求一个快乐的时候，我们是假设它是长久存在的。当我们去追求一个名利或者追求一个眷属的时候，我们是假设它是经常存在的、恒常存在的，所以我们才去追求它嘛。啊，那事实上呢，这个东西经常存在的东西是不存在的。啊，所以佛陀的苦地呢是通于三界的，就是说，你只要没有离开三界，你的生命就永远受着业力的主导。啊，业力今天要你投身到美国，你就得乖乖去美国；他来生把你调到非洲去，你就乖乖的做非洲人；他来生再来生变成一只狗，你就乖乖去狗。所以你在三界当中啊，你就没有一个房子住，就是流转三界中何处是依附？就是说，那到底我来生去哪里？我未来是怎么样？就充满了变数。这佛陀讲这个无常之苦，就说啊，说这个一个船啊，这个船一直在跑，但是呢，那个开船的人已经不在了，这个船没有办法控制了啊。但大家在这里面啊唱歌跳舞，但这个船啊已经开到了这个暗礁的这个浅滩的，它迟早要撞到石头了，但是不知道哪一天撞到石头而已啊。所以我们在三界得果报的时候，我们果报体啊是经常变来变去，那么这样子呢，给我们一种对未来的生命呢充满了不确定的不安全感，那么这个就是苦地啊。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。